书接上回，摩登伽女转祸为福的佳话，虽然在僧团当中留下了千古美谈，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上无异于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很多人不理解，心说佛祖啊，你怎么了？怎么会允许一个下贱的女人加入圣人的教团？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啊。慢说这些贵族，就是普通的百姓，心里面也不痛快。尤其啊，是异教徒或者背叛佛祖的人，都以此作为攻击佛祖的材料。呵，揪小辫儿，开始搁那儿找事儿说。教团的内部也时不时发出不满的怨言。这些话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就传到阿南耳的里了。阿南听过之后心里面就挺难过，你说要不是我，我老师能受这样的冤枉吗？能受大伙的指责吗？哎呀，怪我怪我。但是佛祖呢，心平气和，没有两样。在佛祖的心里，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也没有种族阶级的悬殊。佛祖啊，最开始成道之初就发出了四性平等的宣言。佛祖是正思正行，不怕被人误会。世间的人的一些见解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是呢，佛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有一天啊，佛祖就跟这些人讲，说你们都是我的弟子。我是海洋，你们是百川。如果百川流入海洋，那么百川就没有昔日的名称了，都统归叫做海洋。像你们大家以前有贵族、婆罗门等等的阶级分别，但是一旦出家，顺我的教，做我的弟子，进入一无所住的生活，以前的名字，以前的阶级完全去除，一律称呼沙门或者比丘。我平时叫你们把爱布施给一切有生命的众生，你们现在连同和自己同一立场身份的人都有着彼此贵贱的分别，那你们救度一切众生的宏愿如何去实践呢？大伙一听都没词儿，心怀愧疚，是低头不语。僧团当中是这样，再说到社会上的这些非难要比僧团当中更严重。这些风声啊，就传入到波斯匿王的耳朵里。身为一国之王，心里边很不高兴，也埋怨佛祖，心说不行，我得找他理论理论，我得劝一劝他。一见佛祖，他还没等说话呢，佛祖先说了，说大王啊，你来的正好，我正有话想跟你说呢。世间的批评有些时候不见得都是依着道理而言，而是依着每个人的想法。政治应该接受民众的批评，真理却不见得人人都能懂得。我作为三界的导师，每一个众生只要他们具备善根，与佛有缘，我就会接受他。学佛的人要净化自己的身心，要强化自己的道念，用污秽的心、不成熟的见解来批评论断事情。大王您说应该依着什么去好呢？我知道大王今日来是为社会上对我允许首陀罗族女子出家的事而来的。我现在告诉大王，讲话的人让他们去讲好了，迟早有一天他们会明白一切的。这波斯匿王本来是想劝谏佛祖，反倒叫佛祖把自己给开导了。波斯匿王对待佛祖是更加的钦佩啊，带着清净心回到王宫。摩登伽女出家不久，即证得四圣果当中最高的阿罗汉果，很多的比丘看见他之后都十分的惭愧。他的美德盛行传扬出来，社会上的人也都很感动，大家对他呀 也升起了恭敬供养之心。但是社会上这个时候却很少有人记得先知先觉佛祖当初的用心了。也有人说这摩登伽女和阿难有500世的夫妻关系，所以呢才有过这一次的劫难。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以前这阿难尊者和一位菩萨都投胎为龙，有一天这两条龙就碰到一块儿了。哎，其中一条就提议说，你看咱俩在这大海当中这待的可不是一年两年，待的太久了，哎，一点意思也没有。我听说这陆地上有很多的精彩奇妙之物，听说过没见过，不知道哎，你感不感兴趣，咱俩搭伴到岸上去游历一番。另一条龙一听，那可不行啊！这岸上的人人心险恶，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你说咱俩在水里面这称王称霸，无人敢欺负。这要到岸上，保不齐咱俩就得上当受骗，被人欺负。你说要是骗财还好办，倘乎身家性命要扔到岸上，那何苦哀哉呢？我看不去也罢。耶，这条龙一听心里面不高兴，哎，我说你真是越来越胆小，越来越回旋了。你别忘了你是条龙啊，行云不语，你法力无边呢。慢说是人，就是神面对你他也得敬你三分。哎，你怎么这么胆小啊？算了算了，既然你这样，那我一人去好了。哎，这主刚要走，另外这条龙这心眼也活泛了。哎，别，你等等等等，是方才啊你说的也不无道理，我呢只是凡事啊先想到坏处。既然你愿意出海，愿意到岸上去走一遭，我当然也愿意去。哎，这不就结了？你说你刚才说那些闲篇有什么用？咱俩呀，好好的去转一转，大开眼界。这龙一听，那咱俩怎么转呢？咱俩就这么上去？那哪行啊？走到哪儿都带着雨，都带着云彩，这玩意儿也不方便呢。一条龙就提议了，说这样，咱俩变换，咱俩呀变成一条蛇，这样呢也不会遇见人，咱们呢就在这道的两旁行走，看见有人呢咱就躲起来，这不就结了吗？此言甚妙，好吧。于是乎两条龙就变成了两条蛇，离开了海面就上岸了。刚离开大海，一到这岸上，瞅什么都新鲜劲儿。哎呦呵，看什么都觉得是个稀罕物。走来走去，走去走来，打对面来了一条蝮蛇，就是毒蛇呀。这条蝮蛇一看怎么回事，打哪儿来的两条蛇呀？以前自己没见过，怎么到我这地盘来了？啊，这是想到我这儿称王称霸呀，那怎么能行啊？我要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看来你们是不知道我的厉害呀。于是横在道的中央喷出两股毒汁，就射向这小蛇。这毒汁啊要沾到身上，哎，那就得起泡，然后渗透皮肤进入血液，这蛇也好人也好就得中毒而亡。两条小蛇闪展腾挪就躲这毒汁，这蝮蛇是得理不饶人呐，非得把这两条小蛇是置于死地。哎呦，其中一条小蛇心里边不痛快了，心说怎么的啊？我让一让二还能让三让四吗？我一再的躲避，你怎么得理不饶人呢？袒呼说，你不愿意让我们过去，你吱声你说话呀，我们绕道而行。世界之大， 这道路多了去了，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吗？我们走哪儿不能走，你何必得理不饶人呢？而且招招置我们于死地，你怎么这么歹毒啊？既然如此，可别怪我翻脸了。那个说他怎么还有翻脸？你别忘了，他不是蛇呀，他是海底下的龙啊，变成的小蛇。这蝮蛇哪知道啊？蝮蛇的眼里一看，哦，两条弱小的小青蛇，哈，掐吧掐吧不够一碟，摁摁吧不够一碗，在我面前织毛立棍，门儿也没有啊！哎，我叫你们看看我的本事，要不然传扬出去，我还如何在此地称王啊？所以啊，这条蝮蛇就下起了毒手啊！单说对面这两条小青蛇，其中一条是恼羞成怒啊，杀心大起，就想显露真身，用法力把这条蝮蛇是置于死地。另一条青蛇就察觉出来了，连忙制止，哎，说且慢动手，且慢动手啊！上天有好生之德，得饶人处且饶人呐、啊。一个品行高尚的人，应当学会宽恕愚昧的众生，要能忍耐住别人所忍耐不了的事情，这才能算是坚守持戒，做到大忍呐、啊。随即呀，仿了一首偈子，怎么说的呢？说贪婪逞欲的狂人，没有一点点仁义之心，遇到心怀妒忌想害人的事儿，只有用忍辱才能安宁。图谋不轨的坏人，从来不会有恻隐之人，放纵贪欲毫无戒律的人，总是贼心难填而残忍。不遵循道德做事的蠢人，背恩忘义虚情掩饰丑行，对实在愚痴透顶人挑衅的事，最好还是忍了再忍。这条蛇呀，用忌言的方法要另外一条蛇忍辱负重，不要起打死蝮蛇的杀心。另外一条蛇接受劝告，这才没去加害蝮蛇。其实如果这条蛇施其法术显露真身，慢说一条蝮蛇，就是百条千条的蝮蛇也不是他的对手，反而忍辱负重，没跟蝮蛇一般见识，体现了一种大仁之人。说到这儿啊，我们就会想起在《史记·淮阴侯列传》当中的韩信。想当初淮阴有一个屠户，杀猪的，哎，这是个年轻人，血气方刚，愣头青，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听说有一韩信，成天呢跟个花儿乞丐似的，天天是东家串西家乞食嫖母。要说他没本事吧，哎，这韩信呢还带了一口剑。你说这么窝窝囊囊的人，身配宝剑，这不是多余吗？于是乎，哎，有几个人就给这个屠户装枪，让他去放炮去。哎，我说您了不得，哎，你看同样是玩刀的，您那刀使得多俏啊，天天屠宰生猪，了不得，人称是一刀快一刀准。你看那韩信和学着武士的样子，身配宝剑，那就是个装饰品。哎，不瞒你说，他那口宝剑我从来就没看拔出来过，嘿，有什么用啊？要是将来有一天走在街市之上，哎，您跟韩信走个面对面，我看那韩信狗屁不如，跟您一比，那这九牛之一毛啊，其实啊，那是个懦弱之辈，是吗？嗯，那有机会我得给韩信来个下马威，叫他知道知道我这一刀快的厉害。哎，没错没错，我看您呢保准能获胜。你看就有这坏小子， 单说有一天，这个屠户在街上就堵上这韩信了。韩信呢，耷了个脑袋，打街对面走过来。这屠户是当街一站，一伸双臂，慢，站下。听说你叫韩信。韩信抬头一看，不认得啊，正是在下，有事吗？哎呀，你说你这么大个子，天天走东家串西家，活的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然后呢，跑那城外去钓鱼，钓不着鱼，吃人家老太太的饭。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管人家要饭，你说你还活个什么劲儿？哎，我要是你，我呀一头撞死，撒泡尿浸死，我都对不起列祖列宗。这么大个子还带了口宝剑，什么人佩剑呢？那是武士佩剑。你是武士吗？我看恐怕你不是吧。老话说，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你真有那个本事，为什么不为国报效呢？挂了口宝剑，沽名钓誉，真叫人可发一笑。周围有不少的那些坏小子就跟那起哄，哎，对对，韩信你狗屁不是，懦夫蠢猪，可这难听的话是越说越多。两旁的老百姓都搁这看热闹，心里话说，这杀猪的这是怎么说话呢？怎么这么难听啊？哎呦，有很多人都听不下去了，心说这韩信你也真窝囊，就让人当街这么损，七尺高的汉子，要是我，我拔出宝剑分心辨私，我先给他来个透堂，我先解解气。但是韩信听完了，这眉梢挑了几挑，脸上是毫无表情。这屠户一看，还真叫我说准了，就这韩信呢，胆小鬼一个，哎，更来劲儿了。这屠户往前紧走两步，把上衣一脱，脱了个大光膀子，拿手一拍自己的胸脯，哎哎，韩信，看着没，你要是男子汉，你要是个武士，有本事来，你把那宝剑给我拔出来，我看看你那把宝剑能不能用，我看看你那把宝剑是否锋利，来，看着没，对我前胸你给我来一剑，你要敢扎我，你是好汉，哎，你是这份儿的，我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要死了与你无关，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倘乎你不能，我是韩信，打今儿开始你别叫韩信了，你就叫胆小鬼，你就是个懦弱之人，你敢不敢？周围人也起哄，对，韩信你敢不敢？有本事你拔宝剑，你拔宝剑。韩信手握剑都，一语皆无。屠夫一看，嘿嘿嘿嘿，韩信呐，你呀是真没出息。好啦，既然你不敢刺我，来来来来，这屠夫一迈腿，打我的胯下钻出，我就饶了你的狗命。各位，从一个人的当下爬出去，这是对人的奇耻大辱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士可杀不可辱，这要旁人那非得拔剑玩命不可，我管你是谁呢，哎，我先把你宰了再说。现如今的年轻人头脑一热的比比皆是，这要放在韩信那个年代，十个屠夫都死了。要么怎么说韩信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呢？一看人家这样，瞅了对方半天没说话，慢慢的低下身子，打屠夫的裤裆底下爬了出去。屠夫一看是心满意足啊，很多的人无不耻笑韩信。可能有人会问了，说这韩信为什么不离开，而是非要爬过去呢？就算你不杀他，穿新鞋不踩狗屎，你也没有必要非得爬，你默身走了不就完了吗？按照史记的说法，原因大概有三点。 第一呢，韩信幼年贫苦，抱负远大，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改朝换代之机，韩信呢专心研究兵法，练习武艺，相信自己呀、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当时户籍制度非常严格，不能够随意离开家乡，再加上秦朝法律苛刻甚至于残暴，所以韩信如果选择离开，那么这些人还得找茬，还得挑衅，莫不如这一次选择爬。这就叫啊，大丈夫能屈能伸，你杀人要偿命啊，那又何谈将来的人生前途呢？这就是啊，有大忍之心，匹夫见辱，拔剑相斗，你骂我，我骂你，这是匹夫，成不了大事。只有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才能够做大事。今天我们说的这两条蛇、也是这样，一条蛇一规劝，那条蛇就能够忍下来。两条蛇一想，干脆啊，咱还是回大海吧，咱别搁这儿待着。于是乎，两条蛇显露真身，巨龙腾空，腾空而起，飞云不雨，震动天地。再说那条蝮蛇，吓得这嘴张得多大都合不上了，为什么？他也知道害怕了，当时摔倒在地，失去知觉。等这条蛇苏醒过来，七天是不吃不喝，怎么吓坏了？他做梦也没想到，面对的这两条小青蛇，居然是两条神龙，想想都后怕呀。所以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